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云何尊重己邻，为我现前一心，直向于释迦如来，无二无别。云何世尊无量劫来早成正觉，而我等昏迷颠倒，上作凡夫，又佛世尊则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而我等则但有无量业系烦恼，生死缠缚，心性是一，迷雾天渊，尽言思之，岂不可耻？譬如无价宝珠，没在淤泥，视同瓦砾，不加爱重。是故宜因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得有功，则性德方显，如珠被濯，悬在高床，洞达光明，应蔽一切，可谓不辜佛化，不负己邻，是为发菩提心第七因缘也。这是十缘发心的第七项了，尊重己邻。这个己邻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有时候说是佛性啊，尽时大圆尽智啊，法性啊，这些不同的啊指称，都是指我们的啊现前一念的这个体性的。那为什么要尊重呢？这里佛教给我们传达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现前一念虽能在业力凡夫层面被四大五蕴的局限，本来这个一念是量等虚空的啊，含果虚空法界，但由于我们业识的心局限，就成了界啊一念，就是非常微小的一念，虽然它的境界受局限，但它的体性是直向，就当下与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二无别。所以华严经讲，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平等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菩提心啊。那这个十方诸佛是在果地上圆满了他的菩提心，我们业力凡夫是在烦恼分别里面有菩提心的那种体性，有时候又称为如来藏。所以佛专门有一部经叫《如来藏经》。在这部经典当中，佛告金刚慧菩萨言：“善男子，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乃至 德相备足，与我无异。这些开示只有佛才能说得出来，是以佛眼，佛是具足无眼的，无眼圆明呢，他才能够限量关照一切众生，不仅是人道众生，乃至冤非卵动的众生。这些众生在轮回颠倒当中，他就充满贪嗔痴的诸多的烦恼，在这烦恼当中却有着如来的智慧，如来的无眼，如来的相好光明像如来不动尊一样的结跏趺坐乃至于所有的相好光明神通智慧都具足，与我无异。就是众生这些智慧德相与我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这在华严经里面也是指称这一点。佛在开悟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大乘佛法开显的原教的理念。我等众生在轮回颠倒当中是不了解这个生命的真相的，我们哪会想到在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污秽不堪的生命当中还却有这么尊严的佛性。所以经典当中常常用各种比喻来比况我们烦恼当中的佛性，就好像枯萎的花中有烛佛污秽的粪便当中有真经，地下常有宝藏破败的衣服当中裹了一尊庄严的佛像，贫贱的一个丑陋的女人她怀了一个转轮圣王这个焦黑的模具里面有上妙的宝相用这个来比喻众生贪嗔痴各种妄想烦恼颠倒尘劳的这个境界当中都有如来藏，甚至阿鼻地狱的众生也是如来身如来眼具足，有真如清净法名为如来体。所以涅盘经说一个声闻阿罗汉虽然有天眼，但是他不相信众生有佛性，仍是肉眼。一个众生虽然是肉眼，但是他坚信众生有佛性，他也是佛眼。他是以佛眼亲见来相信接纳信受，肉眼也就是佛眼了。所以这个尊重解铃就在这个层面切入首先要相信自己有这个佛性，我们才能第二步谈尊重我本具的佛性。那我们中国接纳的是大乘佛法，无论是禅宗净土宗都是指向这一点的。你看宗门下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它就是 向上一着就是谈内重济邻的。达摩来东土，找到的神光，以后成为慧可，作为二祖。次第的到了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就是在五祖弘忍大师的座下，那还是以白衣的身份，听这个弘忍祖师讲《金刚经》，讲《金刚经》当时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句经文的时候，慧能就豁然大悟，就一口气讲了五句，何其自信呢？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有句成语讲心花怒放啊，他开悟的境界连续五句排比都是谈自信的问题。所以这个五祖一听知道他开悟了，悟到究竟了，就把顿教衣钵传给他，成为六祖，传给他，叫他赶紧离开，怕有危险。这时候慧能还是个白衣弘忍祖师两天就没有上殿，座下有500个弟子，以为他生病了，去看望他。两天之后，弘忍说：“我没有病，衣钵已经难行了。”哦，衣钵不在了，那谁拿走呢？能者继之，大家一听明白是这个慧能。那这些和尚不甘心了，这些比丘我们都是正规军，我们都没有拿到衣钵，你这个一个白衣拿衣钵走了，都不甘心，就要去追嘛，去追，这也是命若悬丝哦。当时追的队伍当中有一个姓陈的比丘，他原来出家之前就是一个四品将军啊。性情比较粗糙，那将军出身嘛，跑得很快，马上就被他追上了啊。这个慧能一看，既然他来追，干脆就把衣钵放在石头上，他就引到了树后边。这个慧明呢，他叫慧明，慧明一上来，看到衣钵在那里，眼睛一亮。就去拿不动，他也是毕竟是一个出家人，马上他就改口了，说行者行者，我为求法而来。那慧能一听这话就从树后面出来，既然你求法呢，那你坐下来，两个人坐走，让他病其万缘，一念不生，现在坐。坐了良久，就一句话，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在这个时候，哪个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就这一句话，慧明就开悟了，悟明心地。我没心地，但还他有贪心，说你除了刚才你跟我讲的密语密意之外，还有不有密语密意啊？这慧能说，能说的，所说的都不是密语，汝能反照，密在汝边。你回光返照，所有的密藏就在你那边。你不要到外面去找， 慧能祖师这个公案，他就基本上以后禅宗的风格都是这么一个风格啊。无论是德山棒这个人际喝，都是指归你那边。实无一法于人，看六祖坛经里面就不断的谈这个问题。菩提般若的智慧，世间人本自有智，只是由于你心迷了，不能自悟。所以佛到哪求？佛向性中捉，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啊。所以就是在你的自信上指点，向上本分也是指点你本具的那个己灵。这个马祖道义，这个智常禅师向他求什么是佛，马祖道义就说：即汝心是，你的心就是。什么是法，也是即汝心是。什么是西来意，也是回答即汝心是。哎，这个智常禅师当下就开悟了，开悟呢，他就找到大梅山呢去隐居去了。一般古人住山的资本就是你开悟了才有住山的资本。他在山里住呢，也不知道住了多长时间，是有一个人迷了路呢，哎，看到他在住茅棚啊，就问他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他说他也不知道住了多长时间，只看到山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大概有30余尺，就意味着他住山30多年了。那这个迷路说我怎么样出去呀，智常禅师说随流走，山上有水流吗，你跟着水流走就能出山。哎，这个人就觉得这个禅师很奇特，他就出山之后就找到延官禅师。延官禅师也是马祖道一的弟子，也是开悟了的。哦，这个延官禅师就想到原来参学当中是有一个学人问过这个话啊，估计就是智常禅师，所以他就要勘验一下，你再进去跟他问他句话，就说最近马大师又有对佛法又有新的说法了啊。什么说法呢？原来说佛法不是即心即佛吗？现在马大师说非心非佛啊。传话过去看看他怎么回答。这智常禅师听了之后说，这个管他非心非佛，我即心即佛啊。那这个话传到延官禅师这里，他就说了句话：梅子熟了，大家可以去采摘了。所以就劝大家去向他参学啊。你看这些公案，他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要你相信你自己的己灵，叩己而参，不要向外去求。这个临济义玄禅师，他这个上堂常常讲，这个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常在汝面门出入。包括这个宗门下那些这个公案呢，听得好像莫名其妙，实际上你不要做实法会，他就是问在搭住搭在问处，让你回归到你的自信啊。比如义玄禅师说无畏真人，那这个禅盒子就有人问如何是无畏真人。 这一玄禅师就下禅床，就把他兜胸抓住，说道道，就把这个问题又甩给他，你自己说。那自己说，这个禅和尚就想思维一下。这个一玄禅师一看他要思维，就把他一下子拖开。啊，无畏真人是什么干死绝？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到方丈了。那一般人会想到无畏真人应该是很高尚的东西，很崇高的东西，然后他用一个很低的东西来说干屎绝。干屎绝是那个擦干大便的那个小木棍子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要把你这个高低优劣甚凡的差别给你截断。你把它想得越高的时候，越用讲一个很低的东西跟你对峙。所以看禅宗的公案都要有点慧眼哦，要么你就是搞不清楚他谈什么呀。啊，但是你抓住他都是在尊重解铃上这个核心去围绕的。啊，所以这个在这一点上，禅宗和净土宗它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净土宗你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能念佛的心就是佛，也是指归我们当下能念的一心。但是净土宗既有内众己灵，又外目足胜，是托彼名号显我自性。哎，他又有他的方便。所以对一个大乘行者来说，一定要相信我现前一念具足着佛的全体的功德，无论是参禅还是念佛，指向成佛的一个依据。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有佛性，我们还怎么去修成佛的行门呢？你得要有这个种子啊，你得要有这个米才能煮成饭呢。你没这个米，你怎么去谈饭的问题啊？好，同时进一步思维，我等众生跟释迦牟尼佛联系起来比较，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早成正觉？好，这个理念是出自《法华经》，无量劫来早成正觉，不是这一世成佛的。对于顿根人来说，就觉得释迦牟尼佛作为一个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就在2500年前能够19岁或者29岁出家，苦恨6年在菩提树下悟道弘扬佛法，也就是49年，他就认为是这一次成佛的。那声闻教还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对世间的学者，那还是这么认为的。《法华经》是一部很奇特的经典，那是这个有本垂集啊，开集显本啊，把释迦牟尼佛的本地说出来了。当时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他方世界的菩萨听到《法华经》这么殊胜，就想发愿来在娑婆世界护持这部经。那释迦佛知道之后就说，就不需要你们来护持，我这个世界就有很多的菩萨可以护持这部经。这一说完，就是地下虚空就一下子涌出了很多的大菩萨，数量无量无边。与会的大众一下很惊叹，地下怎么这么多菩萨？这些菩萨是谁教化的？结果这些菩萨向释迦牟尼佛顶礼，执弟子礼，佛才告诉大家，这些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是我教化的。那与会的大众以弥勒菩萨为代表，就很惊奇了。 他说：“我们看到的是佛，你就是成佛几十年，你怎么能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那紧接着就有《法华经·如来寿量品》。在这一品当中，佛告诉大家：“我不是这一世才成佛的，早已时辰。那这个成佛以前的劫数有多长呢？”那是这个数字超越了我们一般的数字概念了，他是用个比喻，500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土，就是有这么数量的国土，一个国土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把这么多国土都分末尘、微尘，就是很细微的一个微尘。那这个微尘就不得了的多，然后又把这个微尘呢往中走，过500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的刹土下一点，下个微尘点，一直下，就是把这个微尘点都下完，然后再把这个点上的和没有点上的，已经这个范围当中的所有的刹土都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劫。那么佛说，我成佛以来的劫数比这个还要多1000万亿的劫数。一看这些经文，我们的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那只能说很多很多很多，不可说的多。所以你看，这个在《法华经》讲，他自成佛以来，这么多长的时间，是不断的在我们娑婆世界来示现成道，教化众生的。不仅是在娑婆世界，乃至在他方1000万亿个刹土教化众生的。那你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被受记啊，作佛能和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啊，第一阿僧祇劫，第二呢，第三阿僧祇劫见到，这些都是示现。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早已成就了佛的，哪是这一世啊？所以这些都不是藏通别的概念，这都是原教的这个理念，心量打开。那么在这个受量品里面讲，如果一个人能相信佛的寿命是无量的话，就是仅仅是相信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世成佛，乃是成点劫又成点劫早已时成的这尊佛，释迦牟尼佛寿命是这么长，能够产生一念的信心，这个功德都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你就用80亿那由他的这个劫数来修5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做了无量的功德，虽然很大，但是跟这个相信佛的寿命长远这一念的信心相比，1/1000/1分都不及其中一分。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它强调这个信解心，功德很大啊。所以你看显安大师他处处在调动我们的这种原教的信解心。好，那这个早已成就正觉，而我等众生还在这里昏迷颠倒啊，上作凡夫啊。也许无量劫以来，我们也曾经发过心修行佛道啊，但是释迦牟尼佛他发心之后精进勇猛啊，汗劳忍苦啊，有进无退啊，他就早成正觉。我们呢就常常进一步退9步， 常常退转，所以今世尚作凡夫。所以我们还要了解释迦牟尼佛他早成正觉跟他的菩提心他的悲心有直接的关系。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讲释迦牟尼佛因地修行的时候，曾经跟弥勒菩萨作为师兄弟在弗沙佛座下修行，弗沙佛就要想加持其中一个弟子提前成佛，就观察这两个弟子，观察释迦牟尼菩萨他自己的功夫呢，就断惑的程度不是太清净，但是他所教化的弟子心比较清净，弟子的水平高。在观察弥勒菩萨他自己修行功夫很不错，但是他所教化的弟子呢水平比较低，心不大清净。好，这时候弗沙佛就要做什么选择呢？那佛是平等心，一切都是以利益众生最大化作为他的考量标准，所以他就思维一个人的心容易快速的让他变清净，众人的心呢就难可在短时间当中对治，让他快速成就。这样思维以后，佛沙佛就选择了释迦牟尼菩萨作为加持的对象，让他快速成佛。那怎么加持呢？就在雪山的一个洞窟里面，七宝的洞窟里面入火定。释迦牟尼菩萨呢是做外道仙人呢，他在上山采药的时候见到佛沙佛做宝库中入火定，就火光三昧啊，那就放光明了。那这个他就释迦牟尼菩萨见到之后极为欢喜，非常有信心，对佛的相好光明呢恭敬之极啊，就来观佛。观佛是翘着一只脚合掌向佛，一心而观，眼睛都不眨下，目未曾寻，这样就观察了七日七夜，做了个记子，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界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我们做普佛都要念这个，这是释迦牟尼菩萨他修道的因地对佛沙佛的一个赞语。就这七日夜的观佛，就比弥勒菩萨提前九劫成佛。所以释迦牟尼就是贤劫的第四尊佛，弥勒菩萨就是后补佛那这个从这个公案当中，这个就发现一个事情，释迦牟尼菩萨他是悲心很重，饶益众生的心比较多，所以为自己的修行呢就比较少，所以自己的功夫不怎么地，但是弟子的功夫很好。那弥勒菩萨呢可能比较为自己为众生为他人比较少一点，所以自己的功夫还挺好。但是你看弗沙佛的选择，却选择了一个自己水平不怎么地弟子水平高的人，这就说明发菩提心你为众生不为自己，实际上能最能得佛的加持，他成佛的速度更快。他给我们传达这么一个信息，也就说明发菩提心的功德。 发菩提心的菩萨，自为得度先度众马，甚至要留任度生马，还要悲心所至，不，有时候也把烦恼还留下的不断，因为断了烦恼，可能你在三界里面还来不了，留任度众生，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想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成佛的很多的启迪。那进一步思维释迦牟尼佛具有无量的神通智慧呀。那成佛之后啊，那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功德有多大呢？在《华严经》里面，也不断的赞叹佛的功德，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光明、无量的神通，包括最后在《卢法界品》，善财童子向普贤菩萨去请教的时候。普贤菩萨首先是称扬赞说毗卢遮那佛的功德，这个功德赞叹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多了。最后结尾就说句话：刹尘心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前面用比喻的说法，三种事情都很难，都很难做，但尚且还能够做得到。但是你想完整的宣说佛的功德做不到，就是无量刹土的碎成微尘，每个微尘都是一个众生，每个众生有很多念头，尚且还可以数清楚。大海的水无量无边，尚且还能把它引干。虚空无边，很难测量，尚且还能测量。风是流动的，不可，很难把它系住，尚且还能把它系住。你前面四种难做的事情，你能都能做得到，但是你想来把佛的功德宣说完整，做不到。若有闻思功德海，而生欢喜信解心，如数称扬，系当获，胜佛于此怀一念。如果有行人闻到如来的无量功德之海，而生起大欢喜之心，生起信解心，这个功德是无量的。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信解心，发菩提心修行，像称扬佛的如来功德，你未来也能获得，因为你也有佛性，有如来藏。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升起怀疑的念头。但是未来要获得如来无量的功德，那紧接着说你要修普贤十大愿望。所以这个如来具足无量的神通智慧，是他无量劫的修行获得的万德庄严福德智慧圆满。但我等轮回的众生还在这里昏迷颠倒，看看自己呢，只是有无量的业系烦恼。业就是我们的业障，无量劫造作的善恶业。这个系呢，就是报障果报，就系缚在三界六道出不去。那这个孽是怎么造的呢？是由于我们有无量的烦恼，就造作了无量的孽，就显现了无量的轮回的苦报。所以就在这里生死轮回不休，缠缚，就是被这个 烦恼孽的，像百千万亿的绳索给你缠在这个地方，让你不得自由，只要生惭愧心了。所以我们跟佛的心性体性上是平等，无二无别，是一。但是佛已经觉悟了，我们还在迷惑当中，所以这两者之间在修德层面是有天渊之别，一个在天下，一个在深渊。我们可不能说我有佛性就能够拍拍胸脯说我就是佛，你还不能这样说，你说这个还是大妄语了。你虽然有佛性，但是你的烦恼还太多，还是凡夫，就类似于一个含金量很有含金量的矿石，你拿着这个金矿石，你不能说这是黄金吧？但里面是有黄金，但里面还有很多的沙粒啊、杂质啊，你没有黄金之用啊。你要经过提炼，把黄金从矿石里面提炼出来，你才能说你是黄金呢。对这桩事情，静言思之，就是我们清夜扪心坐下来去思维这个事情，就由极重的可耻之心油然而生了。这就譬如无价的宝珠啊，我们的毗邻如来藏就是无价的宝珠啊，它古墓在淤泥里面，宝珠在淤泥里面，表面上显现的跟淤泥没有差别，然后别人就觉得它跟瓦砾没有什么两样，不会去尊重它、恭敬它。淤泥代表我们烦恼，瓦砾代表什么呢？我们的真如佛性这个一念无明妄动，阿赖耶识。所以一心具足二门，真妄合合的阿赖耶识，神识，有时候讲灵魂，虽然有不生灭的那个真如佛性，但是我们的生灭的东西也在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意识里面就透显不出智慧、神通辩才、相好，从这意义上来说，它就是瓦砾了，不加爱种。但是要知道，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就有如来藏，我们能转世成住的就是大圆镜智。所以这种事情就得要去修行，以无量的善法对治烦恼。佛一代实际要讲的种种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的烦恼的。所以我们在修德层面有功夫，就戒定慧六度齐修，对治烦恼，我们才能把我们本具的如来藏的性德彰显出来。这就金子从矿石里面提炼出来，炼金术提炼出来，提炼出来它就永远不再是矿石了，成佛了，不会再回到凡夫了。又一个比喻，就像这个摩尼宝珠，它也是这个脏污了如果你去洗涤它它就透亮了，它就恢复了它本有的照天照地的功能了。你把这个珠子，洗得干净的珠子放在高的宝床上，这个珠子就能发出光明，就能动踏十方一切，湖来湖现，汉来汉现无心而映照一切，而且它的光明是自信的光明， 超越日月星的所有的光明，所以能够应蔽一切。所有的光在我们的星光的这个比况下，如同巨木。像这个北藏淮海禅师上堂的标举的法语：灵光独耀，迥拓更澄，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质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这个灵光就是我们的自信的光明，独耀就是不以万法为侣啊，它就能应蔽一切。能够到达这个程度，没有辜负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处处给我们的开示悟入佛智之见的这个大师因缘啊，我们也就没有辜负我现前一念具足如来藏性的这个济林。所以我们尊重济林，就是要把我们本具的如来藏性彰显出来，成佛度众生，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七个因缘。好，请看下面：云何忏悔业障？今言犯一吉罗如是天王寿五百岁，堕泥犁中。吉罗小罪，尚获此报，何况重罪？其报难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举一动恒为戒律，一餐一水频犯失罗，一日数犯一因无量，何况终身历劫，数起之罪更不可言一。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九犯，少怒多藏。五戒名为优婆塞戒，尚不具足，何况沙弥、比丘、菩萨等戒，又不比言一。问其名，则曰：我比丘也。问其实，则尚不足为优婆塞也，岂不可窥哉？当知佛戒不受则已，受则不可毁犯，不犯则已，犯则终必堕落。若非自明明他，自伤伤他，身口并切，身内俱下，普于众生求哀忏悔，则千生万劫，恶报难逃。是为发菩提心第八因缘也。这是发心的第八个因缘，忏悔业障。这个忏悔两个字是梵文和中文的组合，这个忏就是忏魔啊，就是成熟发怒自己犯的罪过的意思。这个悔呢，就是改往修来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讲忏悔业障呢？前面的内容也在告诉我们，无量劫以来我们造作了无量无边的恶业。普贤横云明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恶业有体相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那这些孽呢，就有障。为什么叫障呢？它能够障碍圣道，障碍我们升到人天善道。 所以必须要忏悔。那忏悔业障一般有福业忏，就是让我们的业障捏的种子不让它起现行，把它扶住。第二种进一步的就是转业忏，能够使这个恶业能够把它转化啊，或者就是重业轻受啊，或者后业提前受啊，就令自己不要到三恶道里面去。你比如诵金刚经，你还得了这个病那个病，种种不如意，实际上它是转业的一种表现。本来你不诵金刚经要下地狱的，因为你诵金刚经就用你现世的一个病呢或者什么跟你抵消了，这叫重罪轻报。但一般的人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他会埋怨，你看我诵金刚经还得病了啊，再进一步就是灭业忏，就是把这孽障灭掉。这孽障灭掉呢，一般就要讲十相忏了。重罪就像暗时，忏悔就像这个灯啊。那佛制定这样的忏悔法，对我等众生非常的有必要，大慈大悲。因为我们举心动念很容易造孽，造孽如果你不去忏掉呢，它就形成巨大的障碍。所以佛经常常讲有两种永见之人，一种是不犯不造恶业，不破戒这是一种这个永见之人。还有一种是犯了之后能够见犯，能够勇于忏悔。那反之就是愚痴的人呢，或者就是他犯了他不见犯或者见犯他不去忏悔。那这样智人和愚人在这种虽然犯了同样的罪孽，甚至大小不一样，但他结果不一样。如果一个愚人他犯的这个恶业不是很大，但是他复偿。